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英国首相将主持召开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呼吁全球公平分配新冠疫苗。
接种速度低于预期，欧盟称将加速审批新一代抗变异新冠病毒疫苗。
德国关闭部分边境，防止变异新冠病毒入侵。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变异新冠病毒不断蔓延，疫苗短缺导致多个接种点关闭，美国抗疫面临严峻挑战。
澳网第七个比赛日，小德、哈勒普、小威等名将军顺利晋级，谢淑薇个人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八强。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沈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2月15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4号的17点15分，北京时间15号的0点15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0万0530例，达到1,818,153,741例，而死亡病例增加7776例，达到2,381,295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47分，北京时间15号5点47分，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9693例，累计确诊达到2763万0443例，新增死亡病例1461例，累计死亡达到485109例。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救援人员14号在印度北部的冰川断裂现场又找到八具遇难者遗体，使这起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46人，目前仍有158人失踪。根据报道，搜救工作目前仍在加紧进行，主要集中在一条长约1700米的隧道，可能仍有数十名失踪人员被困其中。救援人员表示，虽然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他们仍然希望能够找到幸存者。
几内亚卫生部长雷米·拉玛14号发表声明说，几内亚东南部近日出现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其中3人死亡。声明说，此次疫情出现在几内亚东南部恩泽雷科雷省，确诊病例包括3名女性和4名男性。据了解，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与埃博拉疫苗生产机构联系，将采取一切措施，早日将疫苗运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14号因病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90岁。梅内姆的家人对当地媒体说，他的死因是尿路感染引发的心脏疾病。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梅内姆逝世深感遗憾，并向其家人致以慰问。费尔南德斯同时宣布，阿根廷从14号开始进入3天的哀悼期。梅内姆1930年7月出生在阿根廷的拉里奥哈省，曾任拉里奥哈省的省长，1989年到1999年担任阿根廷总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蒂亚娜·瓦罗瓦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林近日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发回的报道。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蒂亚娜·瓦罗瓦亚在致辞中表示，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视频方式庆祝中国春节，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他说，
2020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同协作，如果我们团结相助，如果我们不让任何人落下，我们就可以克服人类面临的任何挑战。接下来的一年非常关键，2021年是牛年，牛是非常强壮、强劲、有活力的。我衷心祝愿所有人拥有一个快乐、健康、富足的新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也送上对大家的诚挚问候与期待。他说：
金牛贺岁，喜庆祥瑞，金牛敲门，五福临门，金牛耕地，财源滚滚，金牛奔忙，福寿安康，祝愿牛年吉祥。
同时，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祝愿每个人拥有家庭事业双丰收。他说：
各位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老少平安，牛年吉祥，恭喜发财。
此外，联合国训研所执行主任塞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马来西亚、印度、伊朗等国家常驻代表，以及亚洲大使夫人协会主席、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夫人等也纷纷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并表示牛年是力量、勤奋和顽强的象征，相信在牛年里，人类一定能够驱散疫情阴霾，早日实现经济复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静浩，瑞士日内瓦报道。
新春佳节之际，多国政要陆续向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送来新春祝福。希腊旅游部长哈里斯·塞奥哈里斯表达了对牛年的期许。
我希望新年的一年，牛年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和繁荣。今年对中西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希腊文化和旅游年对中国和希腊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有很多计划中的活动，庆祝两个伟大的文明在分享千年间的遗产和共同走过的道路。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向中国人民拜年。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万事如意，取得新的成绩，春节快乐。
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盟主席维塔利·曼科维奇也发来新春祝福，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祝愿大家新年新成绩，万事都如意。祝愿每个家庭幸福美满，生活富足。今年我们将有更多见面的机会，给你们拜年，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取得新的成就，新年快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福岛附近海域13号晚间发生里氏7.3级地震后连续出现余震，日本气象厅呼吁今后一周左右时间内仍需注意防范发生最大烈度6强左右的地震。据各地消防部门统计，截至14号晚9点，地震已经造成153人受伤。详情请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当地时间13号晚间11点多，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3 级地震，震源深度55公里。该地震并未引发海啸。截至14号下午6点，又先后出现了烈度1度以上的余震共35次。气象厅呼吁，今后一周左右时间内仍需注意防范发生最大烈度6强左右的地震。受地震影响，部分地区出现建筑物受损及地质灾害。福岛县、宫城县和山形县境内共有184栋住宅出现损伤，部分学校等建筑物遭到破坏。日本经济产业省透露，福岛县、宫城县以及茨城县境内的火力发电站由于需要进行设备检修，截至14号下午4点， 已有11座火力发电站暂停运行，待确认设备安全后将陆续重启。经济产业省称，此举不会导致大规模停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透露，受此次地震影响，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以及利木县一度有超过25774户断水，之后陆续重新开始供水，但截至14号下午4点仍有超过4352户断水。受地震影响，福岛县和宫城县内的部分超市和商场暂停营业。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14号表示，部分路段暂停运行的东北新干线可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恢复全线贯通。为弥补铁路运力不足的问题，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4号和15号直飞东北地区临时航班，并在部分航线改用大型飞机进行旅客扩容。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地震影响的东北地区和关东地区15号可能出现强降雨，呼吁居民确保安全。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副主任孟令元14号表示，这次日本地震震级高，但是人员伤亡不大，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地震的震源深度偏深，大约是50千米。二是震中位于近海区域，距离日本岛最近的海岸线大约67千米。地震发生以后，当地震波传递到沿岸城市时，大部分能量已经衰减。另外，日本建筑物的抗震标准比较高，抗震能力较强，发生6到7级地震一般不会造成房屋倒塌。孟令元介绍，地震发生以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对日本此次地震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其对我国大陆短期地震活动没有显著影响。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去年春季以来，俄罗斯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增长，疫情形势不容乐观，首都莫斯科等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人以及在家隔离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生活上都出现了一定困难，急需社会力量的援助。
2020年3月，一项名为我们在一起的志愿者行动在俄罗斯各地展开，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为老年人和隔离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对医务人员的工作给予支持。下面我们来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您好，这里是志愿者服务中心，我叫奥利加，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我想表达对我们在一起志愿者行动的感谢。一位名叫马克西姆·利沃维奇的志愿者为我提供了服务，他非常认真，非常有爱心，感谢你们。
我们在一起志愿者行动由俄罗斯志愿者协会、全俄人民阵线、医务志愿者全俄社会运动等组织联合发起，目前有超过13万名志愿者在俄罗斯各地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志愿服务。服务的内容包括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购买食品和药品，为疫情期间自我隔离人员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向普通民众提供心理咨询等。民众可以通过我们在一起网站申请志愿服务。负责接收服务申请的玛利亚·基谢廖娃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从3月18号启动以来，我们已经连续工作超过了8个月，而且是每天24小时在线。4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接听超过10000个热线电话，现在每天大约接听3000个电话。从开通以来，我们总共接听了超过340万个电话，收到了200多万个寻求帮助的申请。
生活在图拉州的叶莲娜·吉尔纳维延科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在疫情期间，他经常帮助附近的老年人购买食品和药品。吉尔纳维延科认为，志愿者行动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和满足，众多的志愿者共同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支撑。
在为老年人提供帮助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跟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感受艰难和快乐。很明显，无论是否有疫情，志愿行动都是他们需要的。可以说，志愿者是社会服务的强大支撑。
志愿者的服务为老年人和自我隔离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疫情中让这些人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居住在图拉州的退休老人塔季扬娜·巴德沃伊斯卡娅对此心怀感激。
我非常感谢志愿者们为我购买食品和药品，还帮我交公共事业费，这样的帮助很有必要，十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志愿者，感谢他们的支持、耐心和爱心。
除了为居家隔离者和老人提供投送服务以外，在全俄160个医疗机构还奋战着7000多名医务志愿者，他们每天在红区内工作，协助医生们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医务志愿者全俄社会运动主席巴维尔·萨夫丘克表示，志愿者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志愿者在医疗机构中完成了各种不同的任务，拥有医学学历的志愿者可以在治疗区帮助医生们救治患者，帮助护士转运病人，填写病历，分发药物，量体温，以及照顾重症患者等。除此之外，病人当中有老年人和小孩，他们有时会感到孤单或者是害怕，志愿者们会经常与病人聊天，这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
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医学院学生卡吉沙赫纳扎罗夫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参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而他的父亲却因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幸去世。沙赫纳扎罗夫表示，面对病人和家属，他感同身受，一定会全力救治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尽量让他们康复出院。
很遗憾，我父亲5月23号不幸离世。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起初，我们在一起网站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志愿服务。后来，不少俄罗斯人通过这个网站相继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向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这种帮助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生活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吉纳伊达·科尔涅瓦老人是一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兵，在疫情期间，他也成为了我们在一起志愿者行动的一员。通过在自己的网站上讲述卫国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为在疫情期间逝世的医务人员的家属筹集善款。
我和我的家人不能这样坐视不管，我们决定为逝世医生的家属筹集善款。这些医生为他人治病，自己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他们的家属需要支持，我们也有义务帮助他们。这段时间我们筹集到了450万卢布，有143个逝世医务人员的家属获得了这些善款。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筹集。
6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我们在一起行动参与者进行了视频连线。他表示，疫情期间志愿者行动我们在一起已经成为了国家希望的象征。
你们与医生、护士、工业领域及生命保障系统的工作人员并肩作战，付出了很多，为的是让威胁退去。这样的社会团结和力量凝聚成为与疫情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在疫情期间，我们在一起这个称号成为了社会和整个国家希望的象征。虽然一些人生活在小城市、乡村或者难以到达的地区，但是他们感觉自己不孤单，没有被抛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俊祥，莫斯科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新春佳节之际，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蒂亚娜·瓦罗瓦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林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英国首相约翰逊19号将主持召开七国集团视频会议。今年是英国正式脱欧后的第一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英国希望通过七国集团这个平台实现外交领域的重新定位，维护脱欧后的国际影响力。
这是英国脱欧以后呢，第一次担任这个七国集团的主席国，第一次来主办这样重要的一次会议。所以英国呢，他这个一直在考虑啊，脱欧以后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如何重新定位，七国集团的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重要性对英国来说就要进一步突出。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呢，这个维护他脱欧以后国际影响力。
根据日本消防机构统计数据，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4号的18:04，北京时间的17:04，日本全国共有150人在福岛东部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当中受伤。目前，地震造成的所有断电用户已经恢复通电。
几内亚东南部近日出现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为几内亚提供必要支持。世卫组织正在与埃博拉疫苗生产机构联系，将采取一切措施，早日将疫苗运抵几内亚。
奔波了一年，忙碌了四季，付出了汗水，收获了喜悦。
好，我是狗地花，
快递
文员、
程序员、设计、
保洁。
我们是做财务的
创业者。
我的工作是媒体运营，
自由职业。
个人能力上有提升。
今年攒10万块钱，
度过难关呗。
打工。
家在心里，情在心间。
长这么大，从来没在外边过年。
我过年不打算回去了。不打算回老家了，
跟那儿老师待着吧。
师傅好。
云端相聚，温暖依旧。
目前正在用手机去采购，
网上拜年，手机通过这个问号嘛，大家都能理解的。
可能会带点特产啥的吧，
给爸爸挑了个按摩椅，
送人的东西，水果啊，什么油啊，鸡蛋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吧。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伴您团圆，用电波把您的祝福送回家。
就新年之后越来越好吧，越来越好。
祝愿家人都健康快乐。
就希望父母身体健康，然后朋友都发财，一起奔小康。
身体好，乐呵乐，
多陪陪家人。
春节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
牛劲儿满满的。
希望家人安康，工作顺利。
春节快乐。
啊，老想你们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的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欧洲多国联赛继续新一轮的较量。意甲的一场焦点战，国际米兰主场3-1取胜拉齐奥，积分反超 AC 米兰一分，排名升至积分榜的首位。卢卡库、梅开二度，老塔罗、马丁内斯打入一球。其他比赛，罗马主场3-0击败乌迪内斯，亚特兰大客场1-0小胜卡利亚里。英超方面，曼联客场1-1被西布朗逼平，目前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榜首的曼城7分。而另外一场比赛，阿森纳主场4-2取胜利兹联，奥巴梅扬上演帽子戏法，贝莱林打入一球。
西甲第23轮一场焦点战，凭借本泽马和托尼克罗斯的先后建功，皇家马德里主场2-0取胜瓦伦西亚，目前落后榜首的马德里竞技5分，领先第3名巴塞罗那3分。再来看德甲方面，法兰克福主场2-0击败科隆，排名升至积分榜第3位。沃尔夫斯堡主场0-0战平门兴格拉德巴赫。
经过国际篮联亚洲区办公室确认，由于卡塔尔方面的限制令，原定于2021年2月17号到23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2021年国际篮联亚洲杯预选赛2月窗口期 A、B、E 组的比赛将被延期。中国队身处 B 组，同组的对手有日本队、中国台北队和马来西亚队。中国篮协几天前已经收到国际篮联亚洲区来函，函件表示，由于卡塔尔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卡塔尔公共卫生部决定取消所有即将在卡塔尔举办的赛事。
据了解，经过中国篮协以及教练组的研究，中国男篮即日起将进行休整。中国篮协将与国际篮联保持密切沟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另外，亚洲杯预选赛 DF 组的比赛将按照原计划在巴林麦纳麦进行。 C 组中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比赛将于2月20号在澳大利亚凯恩斯进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7点再见。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沈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日本福岛附近海域7.3级地震后余震频发。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接种速度低于预期，欧盟称将加速审批新一代抗变异新冠病毒疫苗。
德国关闭部分边境，防止变异新冠病毒入侵。
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英国首相将主持召开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呼吁全球公平分配新冠疫苗。英国首相办公室13号宣布，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9号将主持召开7国集团视频会议，美国总统拜登也将参加。我们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的报道。
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表示，视频会议的主题是推动全球新冠疫苗公平分配，讨论疫情后的各项复苏计划及如何预防未来的流行病。声明指出，约翰逊将提出以全球性方法应对疫情，例如设立疫情预警系统，以消除应对疫情过程中的分歧和争端。会议定于本月19号举行，这将是7国集团领导人自去年4月以来的首次聚会，这也是拜登今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参加的首个主要多边会议。据了解，7国集团首脑会议计划于今年6月在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举行。7国集团成员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今年是英国脱欧后打造自主外交的一年，英国外交政策将会有哪些变化，又希望实现什么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先生。您好冯先生，今年是英国正式脱欧之后的第一年，恰好又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那在您看来英国将如何借此来打造新的外交形象呢？
英国对他这次担任7国集团主席国呢，可以说是高度的重视吧。他最近要开一次预备会议，这次预备会议是线上的一次会议，然后我这个线下的会议呢，准备是在6月份开。这次会议呢，我觉得主要看目前的这个准备情况来的话，英国是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呢，主要还是要加强这个7国集团内部的团结合作啊。一个是应对当前的疫情啊，比如说这个疫苗的接种啊防控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要恢复这个经济。这个英国呢，我觉得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啊达到很多一些目的，因为这个在英国看来啊，这次会议有3个第一。第一是这个第一次没有特朗普参加啊，前几次特朗普都参加，所以说英国想利用这次机会呢修补这个7国集团内部的这种关系。第二个第一呢，就是说第一次这个拜登上台以后来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英国呢考虑就是说这个利用这次机会呢要拉近和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因为拜登呢在这个以前他说过他不希望这个英国看到英国脱欧啊，那么这个但是脱欧以后的英国呢，把这个对美关系啊已经是作为他的外交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啊，所以说他这次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这个拉近这个和美国新政府的关系。第三个第一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些，就是这是英国脱欧以后呢第一次担任这个7国集团的主席国，第一次来主办这样重要的一次会议， 所以英国呢，他这个一直在考虑啊，脱欧以后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如何重新定位啊，所以七国集团的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平台啊，这个重要性对英国来说就要进一步突出。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呢，召开这次会议，主办这次会议上他动了很多脑筋啊，比如邀请了一些这个嘉宾国等等啊，实际上目的就是要这个利用这个平台来这个维护他脱欧以后国际影响力啊，主要是这样一些考虑。
嗯，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11月份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会邀请美国总统拜登来参加今年的气候变化峰会。那在气候变化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上，您认为英国力求走出什么样的路线呢？
这次会呢，英国也是英国这个是担任这个主席国。那么去年本来就是在英国要准备在英国开，后来疫情的原因啊，这个推迟到今年11月份啊，这个这也是啊，如果刚才说的，这也是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另一场英国的一个主场外交，非常重要的一次多边会议啊。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这也是一次这个英国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够维护扩大啊，重新定位它的国际这种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啊，是英国特别重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会议呢，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啊。这次会议因为特朗普是这个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啊，在这个气候问题上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是这个对着干的啊。那么拜登上台以后呢，这个第一次重返巴黎协定，第二次把这个气候问题也作为这个新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也是能够啊让这个七国集团能够这个的进一步团结起来的一次一个议程。所以说英国就是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呢，把这个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啊作为这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啊。这个一方面是能够这个给个拉近和美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看最近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表示啊，在这样的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这个重要的一些全球性挑战呢，没有新型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参与是绝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也利用这次机会，实际上也可以啊这个改善啊这个和拉近和新型国家的关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会议呢，可能啊对英国来说和这个七国集团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一次会议。
嗯，好的，感谢冯仲平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4号的17点15分，北京时间的15号0点15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00,530例，达到1,815,3741例，死亡病例增加7776例，达到2,381,295例。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欧盟将加速审批应对变异新冠病毒的改良版疫苗。此前，欧盟因疫苗接种速度远低于预期，备受各方批评。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智。你好，郑智，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欧盟在新冠疫苗审批方面的最新计划。
好的，欧盟委员会分管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委员金里亚基基斯在接受德国媒体奥格斯堡汇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药品管理局一同审视了疫苗审批流程，现已决定生产商以先前新冠疫苗为基础针对变异病毒改良的疫苗无需经过全部审批流程，欧盟将在不影响安全性的情况下更快获得适宜的疫苗。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言时承认，欧盟在批准疫苗上市和采购疫苗等方面有失误，包括批准疫苗时间较晚、低估疫苗大规模生产所遇困难等。为消除疫苗大规模生产面临的瓶颈，适应新一代疫苗生产，欧盟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委员布雷东牵头，基里亚基基斯是其中的一员。基里亚基基斯说，尽管欧盟地区今年一季度疫苗接种进度缓慢，但二季度将迎头赶上。欧盟预期到九月底收到的疫苗可以覆盖欧盟地区70%的人口。主持人，
那欧盟当前都批准了哪些新冠疫苗上市？目前的接种情况又如何呢？
欧盟现在已经批准了三款新冠疫苗有条件上市，分别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美国莫德纳公司、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与牛津大学研发。欧盟27个成员国的人口大约为4.4亿，目前约有2%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事实上，欧盟从去年12月底就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进展速度却不尽如人意，要远远落后于英国、美国，甚至是同为欧洲大陆的塞尔维亚等国。以英国为例，目前英国接种疫苗的人口已达到了总人口的20%左右。欧盟接种速度远低于预期，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对于疫苗上市的授权审批要更加谨慎，花的时间更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疫苗供应跟不上。近段时间，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先后表示，因为产能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无法向欧盟按期交付约定数量的疫苗。面对疫苗供应不足的困境，欧盟委员会一方面是决定加快疫苗上市的审批速度，另一方面，欧盟也在考虑多渠道采购疫苗。欧盟机构以及多个成员国的领导人近日相继表态，欧盟对来自中俄的新冠疫苗持开放态度，只要他们达到相关要求，就能获批进入欧盟市场。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志。
为了防止变异新冠病毒随着人员流动进一步在德国扩散，德国从当地时间的14号开始关闭东南部同奥地利和捷克的陆路边境。下面我们连线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贾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这次是如何执行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呢？
好的，德国从14日起关闭了同奥地利和捷克的陆路边境，不再允许大部分的跨境旅行。这一措施计划实施至少10天。此前，德国宣布将捷克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州列为病毒变异地区，原因是来自南非的变异新冠病毒 B.1.351 在蒂罗尔州快速传播。而在捷克，最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 B.1.1.7 已经扩散。这两种变异新冠病毒被认为具有更强的传染力。据悉，为了实施边境管制，德国派出1000名警员增援边境口岸。德国铁路已停运德国与有关地区间的客运班列，长途汽车也已停驶。只有少数人被允许从上述地区入境德国，包括从捷克和蒂罗尔返回居住地的德国人，在德国工作的特殊行业从业者，例如医护人员。与此同时，必要的货运联系能够继续维持。另外，入境者还必须出具48小时之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除了捷克和蒂罗尔，德国新的入境规定还适用于斯洛伐克，该国并不与德国接壤，但变异新冠病毒在那里的传播情况也相当严重。在此轮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之前，德国已对欧盟国家葡萄牙和爱尔兰，还有英国、巴西与南非实施了入境禁令。有报道称，法国东部的摩泽尔地区也有可能被德国列入病毒变异地区。主持人，
那么德国疫情的最新发展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月14日0点，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33万4561例，较前一天新增确诊6114例，累计死亡64960例，较前一天新增218例。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所有联邦州的7天平均每10万人的感染率均已降至100以下。其中，巴符州成为首个感染率降至50以下的联邦州，图林根州以98的感染率暂居首位。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在上周的疫情磋商会议上达成一致，只有当7天感染率降至35时，才会进一步放开封锁措施。尽管近期德国新冠疫情有所缓解，但北部石河州胡苏姆市的一间屠宰场再度出现聚集感染事件。截至13日，该屠宰场有103名员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其余190名员工检测结果为阴性，当局已要求该屠宰场关闭至2月24日。所有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工作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均被要求在家隔离。另外，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14日报道，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已在黑森州马尔堡市的新生产基地启动该公司与美国辉瑞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生产程序。一旦全面运营，这一工厂将成为欧洲最大的 mRNA 疫苗生产基地之一，年产量能够达到 7.5 亿剂。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计划2021年上半年在马尔堡生产 2.5 亿剂疫苗。不过，要想生产成品疫苗，该公司还需要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认证。相关数据和申请材料将于2月、3月成交，预计首批疫苗能够在4月初发货。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中东国家沙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吃紧，当地时间14号，沙特内政部宣布将部分疫情防控措施实施时间延长20天，以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你好李超，首先请介绍一下沙特目前疫情防控措施的具体情况。
好的，沙特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早晨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按照卫生部门的最新评估，内政部决定将部分疫情防控措施延长20天，至3月7号晚间和8号凌晨结束。这些疫情防控措施均为今年2月5号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群体社交活动最大人数不得超过20人，停止所有娱乐活动，电影院、室内游乐场和娱乐中心及健身房等公共体育设施暂停营业，餐馆和咖啡馆暂停堂食服务，仅允许提供外卖服务等。通告强调，这些措施是政府按照疫情最新情况，为维护公共卫生和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而做出的决定。相关各方也将与卫生主管部门进行持续评估，并决定是否有必要再次延长相关措施的实施时间。沙特内政部发言人强调，将继续实施从2月初开始执行的相关规定，民众在进入工作地点和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时均必须出示专门的健康码。多个政府部门也在对葬礼等民众事务进行严格管理，避免出现群体性聚集的情况，而民航和海关等部门仍在执行沙特国民非特殊情况禁止出境的政策。主持人。
沙特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具体情况如何？未来是否有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的可能性呢？
沙特境内疫情在经历2020年夏季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接近5000例的高峰后，曾经得到控制，年末每日新增病例稳定在100例左右，但进入2021年疫情出现反弹，特别是从2月初开始，沙特境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不少于300例。卫生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月14号沙特境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为322例，近一周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2020年11月中下旬以来最高，特别是首都利雅得等大城市新增病例数呈现上升的趋势。从这一情况来看，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改善，不排除沙特政府再次实施宵禁、封城乃至全面停产停工或关闭国境等极端严厉管控措施的可能性。沙特卫生部发言人也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呼吁，无论防控措施放松或是加码，民众都应为自身和他人的健康考虑做好自我防护，避免成为病毒传播的来源或目标。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超。
津巴布韦是首批接收我国捐赠疫苗的三个非洲国家之一。14号这批捐赠疫苗通过津巴布韦政府的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运抵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我们来听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高俊雅的报道。
14号由津巴布韦政府派遣的专机从哈拉雷飞往北京接收中方捐赠的新冠疫苗，目前专机已经携带这批疫苗启程返回，预计这批疫苗将于当地时间15号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1点运抵哈拉雷的罗伯特穆加贝国际机场。届时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齐温家将会前往机场迎接，津巴布韦代理外交与国际贸易部长艾蒙姆维拉、地方政府部长朱利莫约等高级官员也会同行，中津双方将在机场举行交接仪式，经副总统齐温家与中国驻津大使郭少春将分别致辞。 这批捐赠的疫苗是吉马布韦政府收到的第一批疫苗。吉马布韦新闻部13号透露，政府计划本周内开展疫苗接种工作，首先将为医务人员接种，随后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监狱的囚犯，然后是学校职工，最后是其他感染风险低的人群。新政府此前表示，该国已经筹集了1亿美元资金用于购买疫苗，计划为1000万人接种，占该国人口的60%。从去年年底持续至今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给吉马布韦带来严重影响，该国2/3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发生在第二波疫情期间，包括时任外交部长在内的3名内阁高官也在这波疫情中被病毒夺去生命。吉马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上周五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捐赠的疫苗为吉马布韦抗疫带来曙光，将有效帮助该国战胜疫情。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新春佳节之际，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蒂亚娜·瓦罗瓦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林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消防机构统计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的18:04，北京时间的17:04，日本全国共有150人在福岛东部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当中受伤，目前地震造成的所有断电用户已经恢复通电。
几内亚东南部近日出现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7例确诊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为几内亚提供必要支持，世卫组织正在与埃博拉疫苗生产机构联系，将采取一切措施早日将疫苗运抵几内亚。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启动了上任以后的首个对外军售项目。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合作局2月5号宣布，将向智利出售16枚标准2型防空导弹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价值大约为85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于2月11号宣布，将向约旦出售 F-16 战斗机空战训练中心设备，价值将近6000万美元。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怎么看待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外军售项目呢？
好的，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外军售啊，它是有长远考虑的，看起来低调，但是呢，其实它是有这种战略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首先我们看第一笔订单，美国向智利提供了标准2型的舰空导弹，这和智利海军最近这些年推动的这种舰队的现代化建设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智利海军从很多欧洲国家引进了一些退役的护卫舰，包括也从澳大利亚采购了一些二手的淘汰的护卫舰。那么无论是他购买的这些退役的护卫舰，包括一些二手的护卫舰，其实上面很多都是美制的系统，那么尤其是它的防空系统都采用的是这种标准系列。那么从美国引进标准2 Block 3型，也就是标准2的最新改进型的舰空导弹，可以让它的这个二手舰队或者是它的海军的主力战舰，它的整体的防空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那么对于美国而言，通过出售武器装备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合作，它也希望针对南美这个区域有更多的军事合作和军事捆绑。我们再看第二个订单，美国向约旦出售了一批 F-16 战斗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军火商，那么它针对不同国家会根据这个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亲疏远近决定向它提供什么样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在中东地区，铁杆盟友是以色列，所以呢，向以色列也提供了最先进的 F-35 隐形战斗机。那么对于约旦，我相信呢，由于他们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不会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像二手的 F-16 战斗机相对而言价格比较低，也可以大量的倾销，同样呢也可以强化和中东地区更多国家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而且呢现在美国的军队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淘汰 F-16, 那么也可以利用 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包括同盟关系，去向他的盟友、准盟友，包括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去倾销二手的这种 F-16 战斗机。所以我相信呢，在中东地区除了卖高端的 F-35， 后续呢美国也会重点推销 F-16。 其实呢美国的这种对外的军火生意或者是对外军贸，往往会和他的这种军事同盟体系，或者说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战略布局是密切相关的。主持人，
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对外军售保持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好的，美国出售武器装备啊，不仅仅是做军火生意，往往呢是和它的军事霸权体系和它的军事同盟体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美国会通过出售武器装备去强化针对盟友的这种控制。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最重要的两个盟友就是日本和韩国。我们看韩国军队包括日本自卫队，它很多的主战装备，尤其是空中作战力量和海上作战力量的这种主战装备，其实它都是美国体系的。我们看美国啊，向韩国和日本都出售了宙斯盾系统，那么帮助韩国和日本打造宙斯盾的战舰或者是宙斯盾的舰队。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在西太平洋地区更好的配合美国的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海上的联合作战。同样呢，这种宙斯盾系统也可以帮助美国去搜集情报，那么打造这种动态化的海上的联合反导阵地。出售这种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的军火商赚了很多钱，而且呢盟友使用美制的武器装备还要替美军去打工。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小小你好。
昨天华北、东北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雨雪天气，一下子阴冷了不少。那今天北方的雨雪还多吗？
昨天呢，华北虽然是天气感觉是比较阴沉的哈，但是空气质量在降水的这个沉降下已经是明显好转了。而今天呢，东北、华北的雨雪天气呢也会迅速的消减，但是与此同时，在长江以北地区的这个气温会下降4到8度，华北北部、黄淮的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呢降温是在10度以上的，辽宁啊、吉林不少地方呢这个降温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到了后天呢，又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补充南下了，像江南以北地区呢普遍都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8度左右，像哈尔滨啊、长春、沈阳，那么在16号前后呢，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10度左右，那么最低气温呢会只有-20度哈。而像江淮还有江南一带呢，累计降温幅度大多也会超过10度，最高气温呢将会从20度附近降到10度左右，像南京呢会从20度降到10度，上海呢也会从20度降到8度。不过呢，冷空气过后呢，各地的气温又将会开始大踏步的回升，可以说呢，假期过后的温暖将会逐渐的回归。小小，
今天已经是大年初四了，有些朋友已经要准备返程了。那今明两天雨雪天气多吗？
事实上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的我国南方的降雨会是一个增多起来的状态哈，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等地呢，都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普遍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交界的一带呢，会有大雨。不过这次呢，南方的这个降雨的时间不是很长哈，在17号的时候，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南方的这一轮的降水就将会逐渐的结束了。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上午，像是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还有江苏的中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的中部、贵州的中北部等地，仍然可能会有大雾天气，局地还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浓雾，这将会给交通带来比较多的不利的影响哈，大家出行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交通安全。不过呢，今天白天到明天的这段时间，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的这个雾天呢都将会逐渐的消散，能见度也将会逐渐的好转起来。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首相将主持召开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呼吁全球公平分配新冠疫苗。
接种速度低于预期，欧盟称将加速审批新一代抗变异新冠病毒疫苗。
德国关闭部分边境，防止变异新冠病毒入侵。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澳网第七个比赛日，小德、哈勒普、小威等名将均顺利晋级，谢淑薇个人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八强。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变异新冠病毒不断蔓延，疫苗短缺导致多个接种点关闭，美国抗疫面临严峻挑战。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47，北京时间的15号5:47，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9693例，累计确诊达到27,630,443例，新增死亡病例1461例，累计死亡达到485109例。
当前美国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变异新冠病毒又不断蔓延，多个疫苗接种点还因疫苗供应不足被迫关闭，美国的抗疫工作正面临严峻考验。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月11号，全美已经发现至少997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是1月31号时的2倍多，是1月22号时的5倍多。其中有981例都是感染了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此外，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也在美国有所传播。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医学会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一种名为 CAL20C 的变异新冠病毒早在去年7月就已经在加州洛杉矶县被发现，目前病毒正在美国至少19个州传播，并已经蔓延至澳大利亚、丹麦、以色列、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变异新冠病毒致死率是否更高，或者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效果。虽然近期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与此前相比有所下降，但新增死亡病例数和现有住院病例数依然保持高位。持续的疫情让美国的医护人员精疲力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纪念医院重症病房护士罗斯就表示，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每天超负荷工作，眼睁睁看着病人一个又一个的去世，实在是感觉很难受。
没有人想在医院里孤独死去，这真的让人心碎。我没法想象我的父母在警报声和呼吸机的冥想中走完自己最后的人生。
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变异病毒又增添不少变数的情况下，美国多地却接连上演了解禁的闹剧。当地时间11号，俄亥俄州宣布取消宵禁，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及内华达州宣布计划放开餐厅就餐人数限制。12号，明尼苏达州宣布将取消餐厅就餐相关禁令，纽约市和波特兰市也部分放开室内就餐的限制。对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姆森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就表示，开放室内就餐时机还不成熟。
我认为对于很多州长来说，现在就放开室内就餐是不计后果并不成熟的决定。目前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播能力更强，我们知道这些新毒株已经在社区内传播，室内就餐、去健身房等高风险活动将会使人们长时间置于病毒易于传播的环境中。
更让人们感到迷惑的是，在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近一年，造成超过48万人死亡的情况下，许多美国人依然对疫情不予以重视。佛罗里达州传染病专家曼努埃尔·戈迪略就表示，
Sometimes we get all exasperated and upset because of
有些时候我们感到愤怒和沮丧，因为每天都要照顾这些病人，但民众看不到这些，有些人很难理解这些。当然，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经济上的问题要处理。新冠病毒不会像魔法一样消失，病毒就在我们身边，他们不但想生存，还想继续传播和繁衍。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11号在视察位于马里兰州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时，再次敦促民众佩戴口罩。
The new strains emerging create immense challenges.
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佩戴口罩仍然是保护生命的最简单的办法。我知道戴口罩累得很不舒服，但这是一种爱国的责任感。我们正处于与病毒的斗争当中，你要在乎的不仅仅是你的家人，还有全体美国人。
除了推广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给民众接种新冠疫苗也被美国新政府视为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然而，美国全国范围内仍存在新冠疫苗短缺的问题，多地的接种工作也因此无法顺利推进。疫情重灾区加州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10号曾表示，由于现有的新冠疫苗已经供不应求，该市临时关闭了5个疫苗接种点。他还对美国联邦政府疫苗供应和分配提出质疑。
I'm concerned as your mayor that our vaccine supply.
作为洛杉矶的市长，我现在真的很担忧。我担忧的是新冠疫苗供应不均衡，无法预测，而且经常不公平。到11号，洛杉矶市用于第一针接种的莫德纳疫苗将用尽，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也不幸地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道奇体育场和其他4个疫苗接种点临时关闭2天。一旦我们接收到新的疫苗，我们希望在16号或17号能够重启这些接种点。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12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只有当超过70%的美国民众接种了新冠疫苗之后，才可以放松防疫措施，因此民众还需要佩戴几个月时间的口罩。
That hopefully by the time we get all the people vaccinated, let's say 70.
我们希望在70%到85%的民众接种疫苗之后，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水平控制在很低的情况下，我们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才可以放松一些。你不能够一下子就完全放松下来，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还需要佩戴几个月的口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据美联社11号报道，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有1/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肯定或者很可能不会接种新冠疫苗。对此，美国专家称，如果美国希望实现群体免疫并且消除疫情，这无疑是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无论如何，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之后，其国内的抗疫工作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积极迹象。同时，拜登所承诺的重返世卫组织也有所进展。然而，日前美国有高官发表声明称，美方要求世卫组织坚持美方认定的所谓最高标准，还要求各国保持透明度，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声明对世卫组织正在进行的相关工作表示质疑。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称，中方欢迎美方重返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是国际卫生领域的多边权威机构，不是想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游乐园。美方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极大损害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多边机制，极大的妨碍了抗疫国际合作。现在美方却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甚至对其他始终支持世卫组织的国家和世卫组织本身横加指摘，这样的行为如何取信于世界？发言人强调，希望美方能以最高标准自律，切实展现严肃、认真、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承担起相应责任，以实际行动支持世卫组织工作，为国际抗疫合作做出应有贡献。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为全球抗疫与复苏贡献力量。 环球资讯广播日前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解读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关系，如何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话题。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卡戈万加曾多次访问中国，对肯尼亚以及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展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卡戈万加指出，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符合非洲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更对全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来听总台驻肯尼亚记者杨琼的报道。
1972年一个炎热的下午，九岁的肯尼亚小学生卡格万加第一次在课堂上听说了中国的黄河。在老师的叙述里，这条孕育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河流波涛汹涌，气势磅礴。40多年后，作为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中非智库研讨会成员，卡格万加在中国的高铁上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这条从少年时代就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的河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卡格万加说，他已经记不起到访中国的次数，而之所以频繁地访问中国，是因为他不仅想了解中国，更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找到可供非洲借鉴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是他最为关注的。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大约40年的时间里，中国帮助大约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脱贫记录，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贡献。我读了很多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著作《摆脱贫困》，我了解到自1978年以来，中国是如何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帮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带动其他人一起摆脱贫困。非洲在学习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受益匪浅。
在卡格万加看来，中国取得脱贫攻坚事业成功的关键原因是源于中国稳定的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保障了经济发展，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是国家发展的典型范例，将人民的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目标，是中国制度建设的奇迹。正是因为这一制度，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才得以摆脱贫困。政治稳定能够保障已经做出的决定能够得到长期执行，政治稳定也使系统能够不断自我调整和改变，以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卡格万加认为，制度力量为中国迅速控制疫情提供了保障，并且支持了经济复苏的实现，这是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重要战略成果的同时，无私地为非洲国家提供抗疫支持，非洲人民非常感谢。同时，他也高度赞赏中国做出的将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承诺将率先使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我们非常欢迎这一承诺，我们期待着中国与非洲合作，继续抗击新冠疫情。
在谈及当前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问题时，卡格万加认为，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是中国和非洲的共同立场。在全球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肆虐的背景下，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非中共同维护多边合作对全球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殖民主义，特别是在非洲，这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重要共识。当许多国家和地区摆脱殖民统治，重获自由之后，世界如同花朵般展现了五彩斑斓的社会发展多样性。世界将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是，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我们如何确保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针对人类未来发展议题的讨论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非常紧迫的意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内罗毕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新春佳节之际，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迪亚纳·瓦罗瓦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林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英国首相约翰逊19号将主持召开七国集团视频会议。今年是英国正式脱欧后的第一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英国希望通过七国集团这个平台实现外交领域的重新定位，维护脱欧后的国际影响力。
这是英国脱欧以后呢第一次担任这个七国集团的主席国，第一次来主办这样重要的一次会议。所以英国呢他这个一直在考虑啊，脱欧以后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如何重新定位，七国集团的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重要性对英国来说就要进一步突出。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呢这个维护他脱欧以后国际影响力。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日本消防机构统计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18时4分，北京时间17时4分，日本全国共有150人在福岛东部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受伤。目前地震造成的所有断电用户已经恢复通电。
几内亚东南部近日出现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7例确诊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为几内亚提供必要支持，世卫组织正在与埃博拉疫苗生产机构联系，将采取一切措施早日将疫苗运抵几内亚。
14号，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进入第7个比赛日，男单第四轮一场焦点战，头号种子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以7比6、4比6、6比1和6比4击败14号种子拉奥尼奇，晋级8强。小德在下一轮将迎战6号种子兹维列夫，后者直落3盘击败23号种子拉约维奇。
18号种子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以6比4、6比4和6比0完胜3号种子蒂姆，将在下一轮遭遇本次比赛的黑马选手卡拉采夫。这位从资格赛突围的俄罗斯选手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上演了大逆转，淘汰了20号种子加拿大选手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赛就打进了男单的8强。
再来看女单方面，2号种子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以3比6、6比1和6比4逆转淘汰去年法网新科冠军波兰新秀斯维亚特克，将在8强战对阵7届赛会冠军美国名将小威廉姆斯。3号种子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击败去年澳网亚军西班牙选手穆古拉扎，将在1/4决赛对阵中国台北老将谢淑薇，后者直落2盘战胜19号种子万卓索娃，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8强。那围绕澳网昨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渊源带来的分析总结。
在澳网的第7个比赛日里面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精彩程度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首先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男单方面呢是爆出了一个冷门的，那就是这个美网的冠军呢蒂姆是被这个迪米特洛夫直落3盘就击败了。为什么蒂姆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实际上他跟上一轮他在面对这个澳大利亚本土球员科耶高斯的那种神勇的表现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他是打了5盘的比赛才逆转获胜，但是由于这场比赛是打得非常的这个激烈呢，显然给这个蒂姆的这个身体造成了一定的问题。所以在昨天他面对迪米特洛夫的时候呢，你能明显看到他的移动啦，他的击球的精准度啦，包括他整个击球的速度和力度啦，全部都是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迪米特洛夫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球员，所以呢蒂姆在这场比赛当中输球呢，恐怕也是没有办法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反例站在这里告诉你，不是说所有的球员在面对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赢球的。这个反例就是男单的头号种子，同时也是本届澳网的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跟蒂姆一样，也是在上一盘经历了5盘大战的。在那场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不但是体能消耗了，而且是明显出现了伤病。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在面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大炮拉奥尼奇的时候呢，还是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德约能够做到，为什么蒂姆做不到呢？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巨头跟一般的大满贯的冠军，拿过1个2个大满贯冠军的这样的球员，他们之间的那个差距恐怕是综合性的，并不是某一类的技术环节的。那么在女单的方面呢，应该说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对决啊，比如说大阪直美和穆古拉扎打了3盘，然后包括像哈勒普和斯维亚泰克两位法网冠军打了3盘，这些比赛都非常的精彩，都能够体现出女子网球的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包括像这个35岁的中国台北的这个老将谢淑薇啊，他是2-0击败了这个19号种子万卓索娃，是打进过大满贯的决赛的球员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谢淑薇本届的这个澳网表现是有多么的出色了，一路都在淘汰好手啊。他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8强，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首次挺进大满贯8强时年龄最大的球员，所以就可见他创造了多少个人生涯当中的最好的这样一个记录。
今天澳网将进入第8个比赛日，男单方面，西班牙老将纳达尔将迎来意大利选手福格尼尼的挑战。另外，4号种子梅德韦杰夫、5号种子西西帕斯和7号种子卢布列夫也将先后登场。女单赛场方面，头号种子澳大利亚名将巴蒂将遭遇美国选手罗杰斯，5号种子斯维托利纳以及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也将向8强发起冲击。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欧洲多国联赛继续新一轮的较量。意甲的一场焦点战，国际米兰主场3-1取胜拉齐奥，积分反超 AC 米兰1分，排名升至积分榜的首位。卢卡库、梅开二度、劳塔罗、马丁内斯打入一球。其他比赛，罗马主场3-0击败了乌迪内斯，亚特兰大客场1-0小胜卡利亚里。英超方面，曼联客场1-1被西布朗逼平，目前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榜首的曼城7分。而另外一场比赛，阿森纳主场4-2取胜利兹联，奥巴梅扬上演帽子戏法，贝莱林打入一球。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杨帆将带您关注。
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异地扶贫搬迁群众走上幸福路。
春节文娱活动精彩纷呈，春节档电影各显神通。
老外说我在中国过春节系列报道，外国客商留在义乌过年，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